秋天，冷风起，树叶黄，大地褪去热情，慢慢回归生命的严肃。我常想，一株植物是如何在四季里那么缓慢而又坚定地完成生命的兴衰呢？那些我们没能看见的细节里，一定有这个世界对生命最动人的诠释。与您分享汪曾祺的文章《葡萄月令》。一月，下大雪，雪静静地下着，果园一片白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觉里。二月里刮春风，立春后要刮48天白条风。风摆动树的枝条，树醒了，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。树枝软了，树绿了。雪化了，土地是黑的，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，碧绿。葡萄出窖，把葡萄一锹一锹挖开，挖下的土堆在四面，葡萄藤露出来了，乌黑的，有的梢头已经展开了芽苞，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，他已经等不及了。把葡萄藤拉出来，放在松松的湿土上。不大一会儿，小叶就变了颜色，叶边发红。又不大一会儿，绿了。三月，葡萄上架，先得备料，把立柱、横梁、小棍、槐木的、柳木的、杨木的、桦木的，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。立柱有汤碗口粗的、饭碗口粗的、茶杯口粗的，一颗大葡萄得用8根。10根乃至12根立柱，中等的6根、4根。先刨坑竖柱，然后搭横梁，用粗铁丝标紧，然后搭小棍，用细铁丝附住，然后请葡萄上架。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，大的得4-5个人一起来。起，起。哎，他起来了，把它放在葡萄架上，把枝条向3面伸开，像5个指头一样的伸开，伞面似的伸开。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。葡萄藤舒舒展展，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。上了架，就施肥，在葡萄根的后面，跟主干1尺，挖一道半月形的沟，把大粪倒在里面。葡萄上大粪，不用稀释，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。大颗的得3-4桶。小葡萄1桶也就够了。四月，浇水。挖窖挖出的土堆在4面，筑成垄，就成1个池子，池里放满了水。葡萄园里水气泱泱，沁人心肺。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，它真是在喝哎。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，它里面是一根根细小的导管。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。 途经云：根苗中空相通，仆人将获之，欲得厚利。木盖起根，而臣潮水金子中矣。故俗呼其苗为木通。木盖起根，而臣潮水金子中矣，是不对的。葡萄成熟了，就不能再浇水了，再浇果粒就会胀破。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，浇了水不大一会儿，它就从根直吸到梢，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。浇过了水，你再回来看看吧，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了。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？施了肥，浇了水，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，真快。原来是几根根枯藤，几天功夫就变成了青枝绿叶的一大片。五月，浇水，喷药，打梢，掐须。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，别的果树都不这样。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，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，没有像它这样的，慢灌，整池子的喝。喷波尔多叶，从抽条长叶，一直到坐果成熟，不知道要喷多少次。喷了波尔多叶，太阳一晒，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。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，它简直是瞎长，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。这样长法还行啊，还结不结果呀？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。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，是个人都能干。拿起树剪，噼噼啪啪，把新抽出来的一节一节都给它搅了就得了。一搅，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。葡萄的卷须，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，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。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子上了，就一点用也没有了。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，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，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，长出来就给它掐了。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，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。五月中下旬，果树开花了，果园美极了。梨树开花了，苹果树开花了，葡萄也开花了。都说梨花像雪，其实苹果花才像雪。雪是厚重的，不是透明的。梨花像什么呢？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有人说葡萄不开花，哪能呢？只是葡萄花很小，颜色淡黄微绿，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，而且它开花期很短，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。六月，浇水，喷药，打条，掐须。葡萄粒长了一点了，一颗一颗，像绿玻璃料做的钮子，硬的。葡萄不招虫，葡萄会生病，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叶。但是它不像桃，桃有桃实心虫，梨有梨实心虫，葡萄不用输虫果。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， 虫果没有用，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，可是它耗养分呢，所以要把它输掉。七月，葡萄膨大了，掐须打条喷药，大大的浇一次水，追一次肥，追硫胺，在原来是粪肥的沟里撒上硫胺，然后就把沟填平了，把硫胺封在里面。旱潮是不会追这次肥的，旱潮没有硫胺。八月，葡萄着色。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，不是的，这是果农的语言，他们就叫着色。下过大雨，你来看看葡萄园吧，那叫好看，白的像白玛瑙，红的像红宝石，紫的像紫水晶，黑的像黑玉，一串一串，饱满瓷棒，挺阔，璀璨琳琅。你就把《说文解字》里的“玉”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，那也不够用啊。可是，你得快来，明天，对不起，你全看不到了。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。一喷波尔多液，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，它们蒙上一层蓝纷纷白乎乎的东西，成了磨砂玻璃。我们不得不这样干，葡萄是吃的，不是看的，我们得保护它。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，一串一串剪下来，把病果别果去掉，妥妥地放在果筐里，果筐满了盖上盖儿，要一个小伙跳上去蹦两下，用麻巾缝的筐盖。新下的果子不怕压，它很结实，压不坏，倒怕是装不紧，光里光当的，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。葡萄装上车走了，去吧葡萄，让人们吃去吧。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，宁静、幸福而慵懒。我们还要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。哦，下了果子就不管了，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。十月，我们有别的农活，我们要去割稻子。葡萄，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。十一月，葡萄下架。把葡萄架拆下来，检查一下，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。糟朽了的，只好烧火。立柱、横梁、小棍儿分别堆垛起来。剪葡萄条，干脆得很，除了老条一概剪光，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。剪下的葡萄条，挑有三个牙眼的，剪成二尺多长的一节，捆起来放在屋里，准备明春插条。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竹扫帚扫成一堆，装走了。葡萄园光秃秃。十一月下旬，十二月上旬，葡萄入窖。这是个重活，把老本放倒，挖土把它埋起来，要埋得很厚实，外面要用铁锹拍平。这个活儿不能马虎，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计工。葡萄窖 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，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风一吹，土色发了白。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，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，眼界空阔，一览无余，只剩下发白的黄土。下雪了，我们踩着碎玻璃渣似的雪，检查葡萄窖，扛着铁锹。一到冬天要检查几次，不是怕别的，怕老鼠打了洞。葡萄窖里很暖和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。它倒是暖和了，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了。我喜欢吃葡萄，也陶醉于葡萄在四季里安闲走着的情景。但是我终究早已离开了故乡，离开了家乡的葡萄家，多年也不曾遇见满藤的葡萄了。好，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